我们说是我有不如意的事情啊，我要去找律师去打官司解决这个问题。其实这个问题打律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，是不能解决问题，只有在佛法里可以解决问题。佛法解决问题啊，就是你要就是解决自己心的问题。我心里面呢开智慧，智慧是光明，将来是烦恼是黑暗，光明来了烦恼没有，问题就解决了，就是这样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。这个问题解决了，那么你或者是阿罗汉，或者是辟支佛，或者是佛的境界，这个问题才能解决。世界上的人呢，有的时候有些人呢也有点聪明的，他会说出来一些事情啊，使得你同意，你认同了，但是结果呢又不是。所以等于是说佛说的有为法如云，智者不应信。世界上的一切是像那个天上的云似的，因为你看那个云呢是看像一个大树，可一会儿嘛又变成鱼了，你看是一个大就是鱼，结果呢又变成狗了。天上那个云都靠不住的，世界上的事情也不如是，都是虚妄的，都是虚妄，不是真实的。那么呢，你要有了智慧的时候呢，你就不会再欺骗了。但是这件事不容易，我们人都是不容易有这种智慧。你就说是这个《三国志演义》，《三国志演义》这个孔明呢，在茅庐里面住，刘备三顾茅庐，这个《三国志演义》也可能是有多少真实性，也可能都是演绎哈。不过是呢是有点道理哈。孔明呢啊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这是他是前出师表，前出师表，他向后鲁说这句话。他像说这是他原来的主意，就是这个汉末天下三分呢，这是乱动乱的时代，他在这个时代呢苟全性命于乱世，我只是能活着就好了哈，就是种田呐、读书，就这个就好了，不想不求闻达于诸侯，我不想参加这些动乱的活动。但是刘备啊三顾可能是诚恳一请他，他心动了啊、他也就来了出来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事情也没成功，是不是？他也想要帮助刘备啊能够统一中国，结果这件事也没成功。那就是这一生他这个宝贵的生命时间也就这样消耗了。我相信一个人孔明肯出家，这个人能得圣道。不过那个时候佛教不兴盛，将将来到中国啊，这个从这些事情看呢，我们是世间的缘起，出世间的缘起啊，世间缘起都是苦恼，都是虚妄。但是我们一般人不知道是虚妄的，不知道这是虚假的呀，我们为他所骗了啊。你这一个小孩子渐渐长大了，这个很聪明的，现在都被这个世界上迷惑住了，就这个宝贵的精神时间就这样就浪费了。少数人呢有各种因缘呢，他就来到佛教里面来修行，修学佛法，是少数人，不是多数人。所以我们要学习佛法的时候，世间是缘起，出世间也缘起啊。世间缘起有三个大的苦恼的境界，有阴天稍微好一点啊，还有舍界天、无舍界天是禅定的境界，禅定的境界呢是比我们的福报的境界更高了一层。但是福报的境界好过三个道，那这种境界呢也究竟是还是不能解脱啊。 要是能够我学习初时间的正道，就能解脱了。佛是这样告诉我们了。我们本身能够我，如果你有信心的话，你加以减载，好，世间缘起，初时间缘起，我加以选择，究竟哪一个，我应该走哪一条路？这就是智慧的啊！所以我要走初时间的圣道这条路，那好，那你就开始这样用功修行。等到成功的时候，就是太阳出来了，就是大智慧境界出现了。这样的呢，就是经过三个阶段：有闻思修啊，就闻就是听闻啊，就是我们自己呀、听音乐讲解佛法是闻啊。也可以，也是把我自己阅读这个经论，把我自己阅读，从阅读上呢看到智慧，但是这种智慧还是不行，要进一步加以思维啊，先居静处，专精思维。你不能是到阿赖识去。不能知道阿赖识去，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哈，就我自己不能生产，那么生活的问题怎么办呢？就是这个问题哈。但是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啊，就是这个案例了，你只有去托钵，因为你自己去生产呢，你的精神消耗在那里多少，然后再修到圣道，不行，你把你的、全部的健全的精神时间呢，放在修小圣道上，都未必有把握成功。说是你要去我业余的学一个吧，不行，不可以。所以佛就是这么安排。当然这个事情呢，在家居士对出家人修小圣道有很大的帮助。那么同时呢，这就是一个因果的关系了，好，所以你对他有帮助，你也只能修得福，好，修得福，你也将来你也有希望可以得解脱，无形中也有这个力量，好，这是另一回事。那么在这样的要修一下这个智慧，啊，先是闻听闻佛法，然后呢专精思维，专精思维的时候啊，就是对于佛法的真理有深一层的认识。你像刚才说是一切有法如梦，你从那个如梦的比喻就会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世间的苦恼是我内心的分离，会得到这么一个结论。你要只是听人说啊，你很难明白这个道理，你非要自己专精思维，你才能有这样的结论。这个专精思维以后啊，已经有多少力量能调伏烦恼，但是还是不能根本地把烦恼消出去，还需要静坐，要学习静坐。所以静坐的时候啊，就是奢摩陀，奢摩陀成功了啊，在禅定里边呢、再去修毗卢舍那个观，这是就能把烦恼断掉了。就是圣人的继续不断的运动行为，得阿罗汉道，得无生法眼，得无上菩提，就成功了，你的智慧就成功了。我们呢、这个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啊，就是我有诚心学习佛法，我有诚心呢愿意静坐，但是坐那里就是打妄想，心里面一点也不相应，就放弃了，没有兴趣了。这件事呢，实在是啊，应该来重新检讨。重新检讨什么呢？你比你世间上的在学校里读书哈，这小孩子开始在幼稚园读书，幼稚园、小校、中校、大校，还要拿博士学位，你要经过多少时间？经过多少时间你才能成功啊？不是短时间可以成功的。现在你来到佛法里边学习佛法，你想要
七天就成功了，那行吗？这不可能的事情嘛，就是非要用上时间不可，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呢，你的方法你要掌握到，你学习的这个静坐的方法就小小一部分，还有一大部分你都不知道啊，那你怎么能有效呢？但是我们就是，哎，我听罗哈，我听秦月法师讲了两个钟头的佛法，我就根据这两个钟头我就去静坐了，不可以的，那不够的，他那两个钟头就是一少分，就算他没讲错啊，这是一少分而已，你这一少分不可以的，一定你还要继续学。要我看呢，假设关于静坐这一方面呢，你需要学习天台智慧大师十禅波罗蜜，十禅波罗蜜小止观摩诃止观这些书，还要学这个瑜伽师的论，这个唯识中的瑜伽师的论，这个书也还要学这些书，这些书说我就学瑜伽师的论，智慧大师的书我不学，不行，还是不行。智慧大师我就学智慧大师的书，瑜伽师的论我不学，也不行。我因为这两个部分的书都要学，然后你对于静坐的事情呢，你可能会有一个全面的认识。你多静坐，当然静坐这件事还要，当然其中有很多的因缘。所以静坐这方面学的合适了，你毗卢舍那也应该容易成功。所以我这是按照佛教里边这个正常道啊，正常道来说，就是闻思修，从闻思修得无生法印就成功了。要是方便道，我们那些学习经论麻烦，我不愿意，我就念阿弥陀佛也可以，但念阿弥陀佛像得一心不乱呢，也不是短时间可以的。其实一心不乱呢，是普遍一切佛法里边，你念啊念陀罗尼咒也要一心不乱的。你比如说我念阿弥陀佛一心不乱，我念陀罗尼咒可以不？你心里面可以打妄想吗？我看不可以，也是要一心不乱。我念经，你念经啊经也好，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好，念华严经也好，也要一心不乱。我拜佛的时候也要一心不乱。静坐的时候也要一心不乱，这个一心不乱是普遍一切法门，不只是念阿弥陀佛呀，都是要一心不乱的呀。但一心不乱不是短时间可以成功的，自己要有一些方法，然后把这个心把它抓住，叫它不要乱才可以。这个一心不乱能够成功了，就是奢摩陀成功了呢，然后修毗卢舍那的观也就成功了，成功了你的大智慧成就了。这个所谓成就了，就是可以得圣道，佛的智慧还有一大段距离啊。但是我们能得圣道的智慧的时候已经很好了，我们得了圣道的智慧，世界上的这一切的这些虚妄境界对于你一点压力没有了，你心情也是自在。所以我们说是要学习佛的慈悲啊，学习佛的清净心啊，学习佛的大智慧，就是从凡夫的境界达到圣位的境界，这个阶段呢是最难的，已入圣观以后再到佛的境界比较容易，比较容易了。所以最初的这一段比较难，就是我们凡夫这一关呢，由凡而圣这一关比较难，因为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烦恼啊，爱到世间的欲，这个欲使令我们苦恼，我们卸脱的为欲所苦而又不容易卸脱，这个关是难，很难过去，很不容易过。 不允我。这一段过去了啊，得了圣道的时候，这时候容易了，这时候不是太难，就容易成功了。所以我们说是学佛之道或者成佛之道，主要是前一个阶段，后一个阶段呢，可暂时可以不提，可以不提这件事。这个成佛之道、学佛之道，这句话这个题目是很大，也是很广。但是我现在就是简单说这么一段啊，希望我们能够啊慢慢的努力，能够有成就。阿弥陀佛，多谢。对，
阿弥陀佛，准备好。这里呢是一些问题单，那先念第一个问题。这个人这样发问：最近常听闻有人现身已成佛成圣，请问在正统佛教中这是佛法吗？这是一个问题。那第二个问题呢，有些新兴宗教主张快速就可得到，如一念即得到的，这在佛的因果律中符合吗？第三，为了以上问题，再请问老和尚，正统佛教的心行次第是怎么样的？然后这第二个问题呢，第一，请指导如何看《楞严经》，然后第二，请指导在家居士如何走菩萨戒。第三，请师父开示如何一心不乱。阿弥陀佛。
自己说自己已经成佛了，这话是不合道理的，因为我们从经论上看，释迦牟尼佛只是说你哪菩萨将来成佛，没有说第三个人这个在你哪位佛和释迦佛之间有人成佛。没有人，释迦牟尼佛没有这么说哈。第二说是成佛这件事呢，是要经三大阿僧祇劫啊，从发无上菩提心开始，经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，经过十地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乃至第十地，到无上菩提才是成佛了。佛的无量功德不是短时间可以成功的，所以说成佛这件事，这是很明白的，没有这件事。但是啊，得无生法眼这件事是有可能的，得无生法眼并没有成佛，只是说他入圣道了。所以有人自己说自己成佛了，这句话是说谎话。自己已成佛成圣，成圣这件事就是得无生法眼。得无生法眼对于成佛来说呢，成佛是果，得无生法眼是因啊。自己说成佛说成圣这件事啊，说成佛是很明显的是说谎话，成圣是有可能，但是啊，也要因缘具足才可以。就是你要通达佛法，而且要啊，是要能够有闻思修。刚才我们说有闻思修的次第，然后有可能可以得圣道。你只自己说自己成圣了，我看多数有一点名闻利养的问题。如果说是啊，这个有一位呀、啊，这个布袋和尚，
这是在五代的时候的人。有出家人问他说，你是什么人，你是凡夫？问这个布袋和尚，布袋和尚举手啊，我不在此中住。你看这句话说得好啊。那这个这句话就是他没有说他是圣人，但是他这句话是符合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道理，那就是圣人的境界。如果自己说自己是圣人呢，可能他不是圣人，他就是这里面就是有的问题。所以说啊，他按常理来说，已经得圣道的人，他不会对人宣布我是圣人，不会这样宣布这句话。自己宣布这句话呢，多数有一点另外有别其他的问题。好，这第二个问题哈，有些新兴的宗教主张啊快速就可得到，这没有这回事情，也没有这个快速的问题，没有这个问题哈，快速的可得到，如一点那既得到等，这也是说谎话哈，没有这回事情。这个得圣道这件事，一个是要断烦恼，一个是要成就智慧，你才能够得圣道。你说一点就得圣道，没这个道理啊，没这个道理的哈，这不合乎因果律的。问了以上的问题，再请问老和尚，正统佛教的修行次第是怎样的？就是刚才说文殊修，当然这里面包括是戒，就是要修，要受戒、定、慧、文殊修这样的方法可以得圣道，这是正统佛教的次第。怎么样呢来读这个楞严经呢？我看有几个方法哈，一个是你学一学天台宗的摩诃止观，好，把那摩诃止观学完了，你再去读楞严经可能会容易一点，这是一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呢，你学习中观论、大智的论和欲界识的论学完了，然后再去读楞严经也比较容易，也是容易一点。如果这些都不学，直接去学习楞严经也是可以，当然那就是要找参考书了，就是这个偶遇大师的楞严文具，还有通理大师的楞严指掌术，还有楞严正脉，很多很楞严的注解很多很多，就是找这些参考书可以学习楞严经。这个楞严经在我们在明朝吧，他是在唐中宗神龙元年呢，这楞严经翻译到中国，后来到了唐朝的末年，有人开始有注解，唐宋元朝的时候也有人有注解，明朝的时候开始多起来，到清朝的时候注解是更多的，到了中华民国的时候，各佛学院呢没有不学楞严经的，学习楞严经的是更多起来，除了这个支那代学院可能他们没有楞严经的课程，但近代的佛学院呢稍微有一点变化，就是有的佛学院没有楞严经的课程，有的有，有的没有，这就是这思想上有点问题。所以对楞严经有多少阻碍。
有多少阻碍了。我的想法呢，这个南传佛教和我们中国佛教也有一点事情。这个到日本，我们中国佛教徒到日本去学习了佛教，也回头来和中国佛教有的问题。我们汉人佛教徒到西藏去学习佛教，回来也和我们汉人佛教也有点问题，也是也有点问题的。那问题呀、这个印顺老师这个人呢，他没有去日本，也没有到西藏去啊，但是他对西藏佛教也对他还是有点影响。他也没有到西南去，他没有学巴利文佛教，也没有学藏文佛教，他只是学汉文佛教。但是他在汉文的藏经里写了一篇文章，他当时赞叹汉文的藏经在全世界的佛教是最殊胜的。这个我个人的想法呢，人的根性不同，这件事要承认这件事啊，根性不同嘛，但是有一件事不应该疏忽，就是你对南传佛教你很欢喜，但是不可以一知半解，你要深入地学习阿含经和阿毗达摩论。对于汉文佛教啊，或者你不高兴，或者你高兴了，你要深入地去学习。然后啊，南传北传的佛教和藏文佛教汉文佛教互相去讨论，会有好的结论。如果只是一知半解的呀，随在人云呢，那不见得是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不见得，只是增长了一些是非，增长一些烦恼，只是而已。如果你深入的学习呢，就会好一点。这当然，你提出这个问题呀、只是说到楞严经，因为楞严经。在中国中华民国以后，中华民国抗战以前，有日本佛教，我们日本佛教一有问题的时候，也影响到我们汉文佛教。汉文佛教有的学天台，有的学华严，有的学唯识，也是大家同时佛教徒，但是本身的学派的思想不一样。对楞严经的看法也不一样，也是呼吸有些争论，也是有这个问题。但是啊，有正论，我认为这件事是好事，并不是不对啊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你要认真的学习，你只是学习了一部经，你学习了两部经，你只是学习了三部经，你没有发言的程度。我的看法是这样子。所以我欢喜楞严经也可以，但是不可以就是一部楞严经，应该多学。你要想要对全面的佛教，你想要做一个表示你的意见的，你非要广学才可以。我就是学了一部经，你想要说话，你的程度不够。我的看法是这样啊。倒不是说一定是，我倒不是一定偏袒谁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非要自己本身深入的学习，你然后说出来的话才有分量，你才能够有一那话里面有意味。我学的很少，但我就凭我的爱好，我就可以说三说四，这是不对的，这样是不对的。这个第二啊，请指导在家居士如何守菩萨戒。这个是那样哈，菩萨戒呢是最重要的，是发菩提心。你要发无上菩提心，无上菩提心是包括三件事，一个是发大悲心，你乐意啊。这个世界上的这一切的 佛教徒非佛教徒你要有一个欢喜心，要有一个大悲心，不要因为这个人给我面包了我就对他好，这不是大悲心，一定要对人都要有深入的慈悲心，深刻的慈悲心才是一样。第二样呢是要有菩提心，你愿意得无上菩提，你要有这个坚定的意愿才可以，你对无上